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国90后女明星郑爽的代孕弃养风波呢，在中国不仅是占据了娱乐和八卦新闻的这个头条位置，也引发了有关代孕这些伦理啊，还有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非常激烈的讨论啊。那么，在郑爽被中国官方还有官媒这个声讨，她的这个影视作品被下架之际呢？一些女权的活动人士批评中国政府控制对女性身体的这种法律，那么也有学者呢是质疑政府严格限制代孕和其他生殖技术的一些限制。那么郑爽事件后呢，有一些这个中国官方机构呼吁呢，应该是全面的禁止代孕。那么郑爽事件这个风波呀，孰是孰非？这个事件呢，能够折射出中国社会怎样的这个道德伦理价值观？还有就是中国政府应该在这个领域上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合作研究员郝建，欢迎郝建教授。
哎，主持人林峰你好，于平律师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谢谢。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呢是法律学者于平博士，欢迎于平博士。
主持人好，郝建教授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好，我想先来请教这个郝建教授啊，就是对于这个郑爽这个代孕弃养这个风波啊，海内外的舆论都是非常的关注。那么我想听听，就是从您的这种个人的观点来看呢，就是这个事件它最大的或者说最主要的争议是什么呢？
它是这样的，有一些争，有议论的议论的热点，也有一些是争议，有的是一边倒的，这个大概我这前几天我们在一些微信朋友圈上也会议论这件事了，包括我女儿回来的时候，我也跟她会聊这个事儿。大概可能第一个热话题还是一个道德上，就是包括我自己也跟我女儿说：“哎呦，我说这郑爽这女孩那个可能是个渣女啊！”哎呀，说起来她是还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啊，她主要的在这个事件当中说出了一些违反人伦的话，你比如说是特别这。招致众怒的，就是打都打不掉，我他妈烦死了啊！这种非人的发言啊，这个议论呢，主要对郑爽这个人本人，指责主要在代孕和弃养。其实这个里面，代孕是法律问题，弃养是一个道德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对郑爽的指责，这个惩罚呀，这个是有些实际的惩罚啊，比如说普拉达等，大约有10个左右的这个他代言的商业品牌啊，都跟他解约。然后我就因为跟你们为你们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还去搜了一下，他有紧急出售房子，大概什么2000多万，要求付款快。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吧，我也来一下道德表吧。我觉得就是他不是罪有应得，但是呢，多少是咎由自取有点。从法律上来讲的话，我看到的中国是有一个人类辅助生育技术管理办法啊，但是它不是在中国实施这件事儿，我认为它没有违反中国的法律。啊，他在刚才我要跟于平律师在请教，他在美国实施代孕的肯定是代孕合法的州，啊，就是他对这个问题我自己的态度，我有非常明确，我觉得是弃养可耻，啊，代孕无罪，当然对议论这件事儿吧，还有的人就是搬出了妇女权益的话题。还有一个人搬出了这个美国的当年威廉夫妇诉玛丽案，就是那个代孕反悔的案件啊。从我自己呢关注的还有两个小的，我觉得值得我们研究，值得去这个有所争议的东西。一个是郑爽的那个人格侧写和行为模式，她的心理状态， 他的这个青春期记忆啊，跟他原生家庭的关系啊，这个算了，我们那个以后下面如果有时间再说吧，不
好
是这
的，
个社会很关注的话题。还有一个我自己想到的是一个贫富差别的话题，就是可能跟这个话题也没什么关系，很大的关系。这是也是中国这两天很热的一个话题，就直播的博主抹茶贫病交加，结果呢死后2、3天才死去。它并不是这个直接话题，但是让我想到的有一个贫富差异的这个巨大的这个争议。那主持人。
好，谢谢郝教授的这个给我们介绍这些这些这个争议点啊，就是接下来想请教于平博士，就是刚才郝教授也谈到啊，这个事件其实争议的点很多，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代孕弃养这个风波呢？就是刚才就是郝教授谈到这几个争议点，那您认为这个事件最值得这个关注的点，从您个人角度来说，它会是什么呢？
对，我觉得有好几个问题都值得探讨，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啊，这个刚刚除了郝教授讲的里面有道德、伦理问题以外，还有那些法律问题以外呢，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背后民众情绪背后所支撑的那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基本的社会现实。讲到代孕，对吧？讲到这个到国外去代孕这件事情，一般的普通的99.99%的中国人是没有经济能力去这么做的。所以呢，我觉得它突出了一个民众对于这个社会精英阶层，或者是对于这个社会富裕阶层，能够在他们这个比如说经济状况普通人不能达到的情况下而去代孕，当然出现了刚刚那个郝教授说的，还出现了一个弃养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人们的气氛就非常的就是非常的高。我觉得这一点上，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注关注的。我倒不是觉得一般性的仇富，而是反映出中国贫富差距之间的人们心理的一个极大的不平衡。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法律的空白也凸显出来了。中国人思考问题有个我所谓的叫做泛道德化问题，把所有的问题都拿到道德的这个，特别是拿在自己的道德的这个放大镜下来看，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不太可取的一个做法。我们现在强调建立法治社会，那应该是要最小的限度呢去。摄入到个人的隐私范围里面，我觉得代孕这个问题，从伦理上来讲，它是一个个人的一个生育选择。特别现在我们要考虑到一个很大的背景，科学技术让我们这个就是怀孕就是可以代孕成为现实，同时呢，人群中间有相当部分人群有代孕的需求，也是正当的需求，比如说那些身体有残疾的啊，不能生育的，不孕不育的人，还有一些特别现在。非常明显，就是那些同性恋，在美国，在世界各国就有这个趋向，代孕越来越慢慢的变成合法化的原因，就是还有一些包括同性恋在内的那些少数族裔的这个权益也牵涉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中国民众在考虑这个问题的嘛，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说要注意，我们还有一个除了正常人可以自己生育以外，还有一些人他确实不能生育，但是他自己呢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需求，有这样的一个切实需求，我们觉得应该要考虑在里面。
谢谢，于平博士。那么郝教授啊，就是这个事件，这个郑爽事件被曝光后啊，我们关注到就是这个中国官媒还有一些这个官方机构，或者说是打着这个官方机构名义的一些所谓这些科研机构啊等等啊，就是说对郑爽进行了一个口诛笔伐，可是基本上没有，就是说他没有这个把这个批评呢是放在这个事件的另一个这个主角，也就是他的这个前男友，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代孕的决定。往往是这个是两个人或者是双方的一个决定啊，但是官媒现在只是把这个焦点呢是都是集中在这个郑爽一个人身上，那您认为为什么官媒会这么做？那么这么做是不是有失公允呢？
那对这个她前男友张恒这个吧，要说官媒说这个钻法律的空子，这个有违法行为什么这种指责的话，那跟张恒应该是同样的指责。现在就是从大众来讲吧，对于她前男友的这个指责也几乎没有。从大众这个角度来讲，我估计是因为前男友他在抚养这个孩子、照顾这孩子，得了这个道德分儿。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张恒她不是公众人物，她不是，说白了，她不是女性， 她不再说深一点，她也不漂亮，她也不是多年的那个偶像明星，不是众人眼光那个聚焦之处啊。还有一个对吧？从官方来讲和大众的这个心态来讲，郑爽这个人呢，我了解的他那个积怨太多啊，在那个信口开河啊，他不会说话啊，他没什么仇人啊，没什么仇人，他就是对了，一般的认为他真是他叫也叫公开作。特别作，但是呢，所以吸引了批判的这个火力啊，你要是说参与买卖啊，说如果按照官方讲的这个违法，张恒是也参加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应该怎么评判，就是说指责郑爽而对张恒完全是忽略不计。就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心理上，人们对母亲的要求是多于父亲，这个不知道女权主义会怎么看这件事儿啊？就是好像说天然的要求女性要承担一整套的这个责任，要是那个你像女权主义的辛蒙娜·德波夫娃他们，他可能会跳出来说，那这个女性是造就的，凭什么我们女性就要承担这一整套的？你们强加给我们的这个所谓责任呢、啊、所谓的这个道德啊，这个东西啊。
好的，谢谢郝教授。好，谢谢，我先谈到这儿。好的，
好，
因为我们问题还很多。好，今天想请教于平先生，就是对于郑爽这个事件呢，我们关注到这个美国媒体也有很多的报道，比如像这个纽约时报啊，像 CNN 都有这个报道啊。其中这个 CNN 的一个报道基本上看上去就是说，至少有一个点，他是会认为就是郑爽的做法并没有触犯法律，那么这跟他自己的这个郑爽自己的一个立场呢是一致的哈。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官方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他的做法是在钻所谓的法律的空子。刚才两位都谈到这样一个问题，那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您怎么来评价对于同样一个事件，这个中西方不同的看法和解读呢？
第一个，我看了那篇文章是那个政法委这个网页上的一篇文章，他们是说这个郑爽呢钻了法律的空子。其实这个话呢，我觉得是个伪命题，他没有钻法律的空子，他根本就没有运用中国的法律。我们说你要钻空子，你必须要运用它，否则怎么叫钻空子呢？他只是到了一个容许代孕的地方来进行的这个怀孕，然后呢生孩子，所以呢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觉得呢，我同意这个说法，他并没有违反法律。那么当然这个问题本身是超出法律的范围的，那么对中国呢也是个挑战。我们中国是有这些关于代孕，关于这个就是人工辅助这个生育这样的一个规则，这个规则里面是禁止代孕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像我刚刚说的非常的明确，就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考虑这个问题，而不是说呢我们不规范这个问题就指责别人钻他的空子。其实面临的问题很多，代孕在中国据报道有每年有上千人的到西方去代孕，或者到其他国家去代孕，包括甚至是亚洲国家。那么这些代孕的人所生下的孩子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就是说生物方面的一个父母亲的这个身份问题，和他们自己将来在法律上享有什么权益问题。特别是在中国这个情况下，他们需要有一个就是户口，有一个国籍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光发生在中国的，其他国家也发生过，就是这些孩子产出以后往往出现了一个没有国籍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呢，与其指责他是一个钻法律的空子，不如说现在要完善这方面的立法，并且考虑现在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进步的一个特点来完善这个法律。
好，谢谢于平博士的这个分析。郝教授，就是说代孕这个事件，刚才于平博士也谈到，其实在中国来讲的话，他应该说算不上是钻法律空子这样一个情况啊。但是呢，确实这个代孕这个事件在中国是处于一个灰色地带。那么虽然这个政府是禁止这个医疗机构提供这个代孕服务啊，但是其实它并没有明令禁止这个公民去使用这个代孕服务。另外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的这个或者说相当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一些中介机构，或者说一些机构是扮演这个中介的一个角色。 那您怎么看这个政府在代孕试验这样一个做法啊？就是好像是油爆琵琶半遮面，或者说，一会儿说这个禁止这个医院去提供这样服务，可是又不禁止这个公民去使用这样的服务呢？
我今天跟我们一些就是新闻界的朋友啊、记者啊聊聊，其实代孕这件事儿一直在进行，不管在中国或者主要是在国外，现在也没有说，政府也没有对这件事儿进行打击。现在这个打击，还是在批判郑爽的这些言行。那个我们私下里议论说，哎呀，完了完了，说这个郑爽现在整个是这个社死啊。就是在人这个人在社交网络啊，在这些社会空间当中已经死亡了啊。从这个政府的几个机构的发出来的文字来看，我觉得是很相当高调啊。我们经常说这降维打击啊，就是首先是好像人民日报，然后并没有点名，然后政法委呢就是刚才。这个俞平教授提到的那个微信，就说就是点名说了这件事儿，而且点名说他钻法律的空子啊。那么最严厉的呢，就是广电总局的一个重点刊物出来，那就是直接说这个不能让他有空间。你看，我把这个找出来，我念给你们听听啊。说这个我们绝不能。让有道德，践踏公民权益、败坏人伦道德的人，有发言的空间啊！我们要，我看，郑爽人设瞬间崩塌，她是咎由自取，就是这个是非常非常严厉的指责，而且很多单位，我刚才不是讲到了吗？就是立刻。他代言的品牌立刻就断掉。我觉得对他的这个封杀和这个批判呢，是很全面的。我觉得是非常，说实话，有点出乎我意料的高调。就是他们在朋友圈里面议论的时候，我就说，我曾经说过，我说那个是不是感到什么有当下有宣传热点，或者甚至于是。某个位高权重的人对这个事情很反感呐、啊，什么东西？他们说也没听到，没听到政府在这个文字的批判之外的什么传言没有啊、嗯？但是呢，你看呢，我看到的非常非常的全面的封杀，特别有意思，什么百度 APP 也出来道歉，说我们前两天让他这个发声了。我们道歉，我们不应该让他有声音。最有意思的，有一点那个猜测是什么啊？有一点那个搞笑的是什么？是有一个保护流浪狗的 NGO，结果呢，把那个郑爽退回的就捐的那个狗粮都退回了。啊，这个我觉得是太高调了，就是不至于要把它社会性死亡啊。主持人。
好，谢谢郝教授。那俞平博士就是说，关于这个道德审判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刚才郝教授谈到这个中国社会，或者说从中国官方那个上层开始，就是有这种道德审判的这样的一个做事的这样一个手法和这样一个趋势。那想听听您，因为这个事件其实它也这个代孕事件本身实际上是发生在美国的。那么就是说，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这个政府或者说这个权威机构，它应不应该啊，对这个个人的一个代孕行为进行一个道德上的一个批判，或者说政府应该扮演这样，应不应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呢？
对，这是我担心的，也我觉得是应该避免的一个事情。中国人的思维，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文化啊，这个现象，社会上呢，把所有的事情呢泛道德化。其实道德本身呢，它是一个可以有公义的一个标准，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你个人的标准。那么政府刚刚那个郝教授提到的那些做法，其实他是用政府的公权力加持对道德，他自己道德标准进行。公开的这个宣誓，这些做法实际上不符合一个民主自由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的。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简单，我觉得你要是看它的实质性问题，郑爽的代孕是根本没有问题的。从 个人的选择也好，从美国的法律允许这个角度也好，它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说呢，它其中提到了一个弃养问题。那弃养呢，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觉得呢，不能跟代孕混为一谈。弃养他没有尽到这个他作为母亲的这样一个职责，那当然他是应当受到社会的谴责，并且受到法律的那个这个制裁或者惩罚的。所以这一点两个问题千万不能混淆。那么现在我刚刚讲最大的一个担忧，我觉得是政府是不是在利用这一股人气来继续强化他在舆论方面的控制，或者对这个社会这个道德方面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官方的统一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觉得说法律是道德的最后的一个底线，但是这之上其实公民都有权利参与道德的讨论。我觉得好多人的这个观点被所谓的就是被消声了，或者被这个排除了，它并不代表人们对这个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中国的这个官方做法呢，是把它到舆论导向到一个完全一致的看法，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健康。
好，谢谢于平博士。那么郝教授，我们最后剩下时间也不是很多了，就是想听听您的简单的看法，就是说，现在官方提倡全面的这个禁止代孕，那么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啊，包括随意抛弃胎儿啊，让富人呢，这个富裕的人呢，这个富裕阶层去剥削这个弱势的妇女，那您认为？这些理由是不是站得住脚？就是说，政府该不该全面的禁止代孕呢？在中国，
那这个问题我只能说，我看到的一些写文章的理论家和我自己的这个思考，现在有两种看法。一种呢是认为是自由选择，双方的自由选择就可以，只要服务提供服务或者是提供购买服务的双方自由选择就可以。另外一种呢是认为这个叫经济暴君主义，是一个搞这个经济学搞政治学的一个理论，搞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个作者他写的，西塞罗，他把古罗马的那个西塞罗都搬出来了啊，他说这个叫经济暴民主义啊，就是说你们完全是个人之间的平等的交换，这个是一患无穷啊，大概就是两种说法。我个人呢倾向于是尊重个人的选择，即使是他能需要找人代孕，是他有他的需要。一个女性愿意替别人代孕，她如果是自由的选择，就是道德的。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郝教授。最后我想这个听这个于平博士对于这个道德问题的、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郑爽他是一个明星，他当然也是中国很少这个社会的一个顶尖上的这个高收入人群啊，所以刚才你也谈到，就是他是这个0.1%的人可以有这种特权或者说有这个能力去使用这个代孕服务的那个少数人。那么从他这个代孕到后来这个弃养这样一个事件呢，因为它折射出这个中国这个精英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啊一个怎样的一个道德问题，因为这个毕竟在道德方面上这个讨论的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注点，一个争执点，一个争议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不能把一个问题单独的放在一个维度来看，要放在多维度来看。就是说呢，在中国当今社会贫富差距非常大的情况下面，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利用他经济上的优势来做一些就是奢侈性的享受或者奢侈性的选择，包括代孕这件事儿。当然它引起的社会的观感是非常的差的。那么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可能不能够完全归结为这些个人，而应该去从制度上面进行限制。其实我们大家要知道，在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有些州是禁止所谓的商业性的代孕的。换句话说，为妇女代孕这件事情本身是一种做好事，或者说呢是没有办法去和向别人去等于讲是请求帮助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健康的事情，这不是一个非常需要就是说社会去禁止的事情。但是呢反过来讲，有很多人他们自己有凭借他们经济上的这样的优势去等于讲给自己传宗接代，要找很多的人去代孕，这件事情是社会需要禁止的。所以把这件事情分清楚，我觉得呢我们社会呢谈社会的这个比如说道德责任，而国家谈国家的制度建设。国家在制度建设上面，我觉得欧洲国家的一些做法其实值得中国的参考，就是他们禁止，很多国家是禁止所谓的商业性代孕。那么也就是说呢，代孕的妇女是出于自己的一个自愿，并且出于 乐视帮助别人的这个情况下面来进行代孕的，那么对他进行的所谓的补偿只能限于他实际的付出。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情况也体现这个社会相互人之间的尊重跟关注跟关怀，而不是一个所谓金钱的关系。刚刚郝教授提到这个古罗马也好，还有中国现在社会也好，那些社会上有很多的经济资源的人来，就是说呢，来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件事情是社会需要关注的道德问题，而不是郑爽这一件事情本身。你要把它一个放在大背景来看的话，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好，谢谢于平博士。那么郝建教授，最后还剩一点时间，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事件我们能够看出这个中国社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伦道德这个问题呢？
这个事儿，我从两个方面来看啊，从中国社会来讲，我对现在人人喊打，这众口一词，这个指把所有的这个指责放在郑爽的身上，而且是降维打击、无情追杀，我是觉得稍微有一点来势汹汹。就是刚才于平教授、于平律师也讲到这个，就是这种一面倒的这种人潮，我是有一点惊恐，有一点警惕的。我觉得我们任何一个对社会负责的人都应该从多方面的来考虑这件事儿。那么从郑爽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巨婴状态，他的这个反社会人格，他的价值空白、行为规则的空白，是不是他一个人的，是这一代青年人非常非常常见，也是我们需要去警惕、需要去思考、需要去观察并且做出应对的。林峰，
好，谢谢。好，谢谢郝教授。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想这个请这个于平博士来讲一讲，就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在美国这个政府或者说这个地方政府，他们是怎么来处理这个代孕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法解决这样一个法律上的问题的呢？
对，这个代孕问题在美国很复杂，因为美国是个联邦制，它有州一级的法律，也有联邦的法律。那么代孕问题不属于联邦法律的管辖范围，所以呢，基本上是各州来自己决定。基本上有三类这个州关于这个问题啊，有三种不同态度。一种就是说呢，完全支持的，从法律上进行规定并给予保护。另外一类呢，当然它是禁止的，这个非常少。纽约州是一个，应该说只有四个州。其他大部分州对这个问题呢，实际法律上没有直接管辖，就是说呢，它就是让这个自然发展，用其他的相关的法律来规制。但是不管怎么讲，目前的世界的潮流，美国的潮流也是这样的，因为代孕问题涉及到的不仅是一个，就是说呢，代孕这个合同关系，涉及到是有一部分群体，它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的，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个同性恋团体，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肯定自己是不能生的，所以怎么办？他需要代孕，对吧？还有一些丧失生殖能力的，那是我们说残疾人。那么这种残疾人，他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呢，那个现在的世界潮流，我觉得中国可能也要考虑这个问题，在将来的立法当中，要顺应世界潮流，怎么样通过人权保护这个角度来规制这样的一个代孕问题，而不是一味的从道德层面上，更不能刚刚像那个郝教授讲的，利用国家权威来打造一个道德的这样一个权威，这样是绝对是不符合一个现代价值观社会要求的。
好，谢谢于平博士。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有关这个郑爽代孕弃养这个事件啊，这个讨论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郝建教授和于平博士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嘉宾呢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